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好，这是《真道分解》，我是乐意啊，在我旁边的还有谁呢？
各位好，我是木心。
大家好，我是姚倩。
我隆重郑重的日程的欢迎木心老师还有姚谦牧师。那今天是旧约在新约的第三集，那我想请问杨牧师还有木心老师，你们可以用一句话，越简单越好啊，来总结主持之前两集给你什么感受好吗？
有一点辛苦啊我觉得我们的那个表达很浓缩，不晓得听众朋友接受如何。
就有点担心他们能不能接受。
有点担心。
那如果你们要免除杨牧师的担心哈，就赶紧在留言板留言，或者你真的觉得很沉重或者太密集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就会适度的改革哈。那木心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真的要问我的感受呢，我觉得还好了。如果你真的想得到一点东西，当然你需要付出代价的嘛。
所以木心老师就是暗示大家要努力，对吧？
有点这么意思。
我们也要努力，不单是听众，
我们也努力啊。如果问乐意，我就一个字，重。我觉得新约引用旧约很重要，但同时我也同意这个话题是有点沉重的，需要努力的。那无论如何啊，我们知道这栏目有意义，能帮助听友们明白新约和旧约是一体，是连贯的。那我就呼吁我们的主内家人和我们呢一起勇往直前呢，一起探讨旧约在新约的话题。
姚谦、
木心、
乐意、
求真、
开放、
务实。
和你一起探索
新约引用旧约，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连贯性、一体性。真道分解，旧约在新约。今天的主题第三讲是新约引旧约，我们做一个比较和延伸。
真的很精彩啊。那么上次呢，我们已经讲了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把旧约的经文呢赋予新的延伸的意思。不晓得听众朋友是不是能够充分掌握其中的意思。不如我们多举一些将旧约应用于新约之间发掘真理但意义有所延伸的经文吧，让我们更多听众可以熟悉这个课题。
对，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呢，就是来自于保罗书信。我们知道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前书的9:9，在那里呢引用了生命记的25:4，经文是这样说的：说牛在草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上文呢24:5-22谈及要以人道的方式善待贫穷和边缘化的人，而且生命记的24:14-15特别的提到困苦的劳工应尽快把当得的工价给他。然后25:1-3又谈及要公平处理诉讼，然后这里就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按照刚才的上文，生命记25:4这节经文除了按字面可以理解为要善待在劳苦做工的牲口，也暗示一个原则，就是劳动者有权享受劳动的成果。保罗在这里使用这节经文的时候，把这个意思说得更加的具体，更加的有针对性，特别的指的是侍奉主的人有权得到他所服侍的人的供应。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的9和生命记的25都同有一条主线，谈到有关神的公义还有怜悯。
嗯啊，吴昕老师解释的很清楚哈。那我又想到保罗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引申出新的意思，这是一个方面。但有些时候呢，保罗也会把旧约事件和新约相似事件做一个比较。刚才是延伸哈啊，比如在罗马书11:5，保罗提到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这一节里面的余数啊，是指犹太信徒的余民。嗯，好像以利亚的时代有7000个没有敬拜巴利的余民一样。那罗马书11:4是怎样说呢？就是说神的回话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这里呢是引用了列王记上19:18。那保罗为什么这样引用呢？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啊和旧约的情况是相似的。那么在同一章，也是罗马书的11:7-8里面呢，保罗将教会时代以色列民新应的情况啊，就和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新应的情况做了一个对比。罗马书11:8这样说，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这里保罗是引用了以赛亚书29:10，那里这样说，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那保罗接着呢，又在11:9-10就引述诗篇69:22-23，谈到他愿意犯罪的以色列人呢，也要受惩罚，正如大卫祷告，愿他的敌人受惩罚一样。哇，我讲了很多啊，对不起。
两位都很厉害，圣经也熟悉。那么我们看见呢，如果把旧约的事件跟新约相似的事做个比较跟对应呢，这还是比较容易把握的。相对来说呢，引旧约来延伸出新的意思，可能对我们听众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掌握了。
是的，
所以我们要多讲一些例子，新约引用旧约又超越旧约历史背景的例子实在还有很多。你们知道新约作者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吗？
当然这个原因应该很多方面的哈，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指向了耶稣基督。新约的作者这样引用旧约呢，就是为了更详尽的来描述耶稣基督。
同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哈，虽然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么其实新约引用旧约要指向基督经文，哇，真的很多啊，单单马太福音就一大堆了哈。
真的真的是的。马太福音怎样引用旧约的预言呢？这个我们呢就留待下面往后受职再详细了。
几集会讲哈，详细
再详细讲解。那么除了马太呢，还有许多其他新约作者也都从旧约挑出弥赛亚跟其他的预言，他们指出这些预言怎样在耶稣和教会上来应验。有些预言还多次被引用，尤其是跟以下主题有关，就是弥赛亚人子像摩西般的先知，受苦的仆人等等。现在请你们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新约怎样引用旧约来指向基督，又或者新约是怎样引用耶稣来解释旧约吧。
好的，而且牧师刚才说很好，是一个双向，不单是引用旧约来指向基督，其实也是新约怎样引用耶稣来解释了旧约，是两面的哈。那比如说马太特别喜欢引用以赛亚和其他先知来带出耶稣是弥赛亚哈，就是那个受膏者、受膏君王。马太福音记述了许多耶稣生平和侍奉的事迹，都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的。
对，还有就是马可能特别关注以赛亚书53有关受苦仆人的预言，我们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的10:45，并将它呢与单以理书的7:13-14的人子的预言呢，巧妙的连接起来。
那我们也讲讲约翰福音哈，就借用旧约摩西来突出耶稣比摩西更大。因为耶稣能拯救以色列脱离强大的仇敌，就是死亡和罪。特别约翰福音6就讲到耶稣使5000人吃饱啊。这个故事，这个神迹是再次呈现了神荣耀赐下玛拿的神迹。那摩西在旷野呢，只是领受玛拿，但是耶稣是赐下鱼和饼， 耶稣自己就是生命之粮。而且呢，约翰特别重视《生命记》15章15到18节预言，神会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向百姓讲话，他所指的就是比摩西更大的耶稣。其实约翰是引用又引申了旧约摩西的事迹。
对，刚才呢，乐意老师说到了约翰福音，其实呢，我也想到了诗篇。
嗯，
因为约翰福音呢，常常引申诗篇的词句来带出新的意思，也算是提升了旧约的意思，说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举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的13章18节，耶稣说：“犹大卖主是为要应验旧约的经文，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是引用了诗篇41篇9节，大卫在诗中是这样说的：“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的。”诗中本来是指大卫当时的朋友，不是指耶稣时代的犹大。这就是引用旧约又超越旧约的历史背景。再比如约翰福音的15章25节，耶稣告诉门徒说：“不信的人恨他。”应验了律法上所写的话，就是那句：“他们无故的恨我。”这里是引用了诗篇35篇19节。诗篇35篇19节，大卫祷告求神不要让那无故恨我的继续向他行恶。诗篇写的是大卫的祷告，在约翰笔下引申了意思，成为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的话。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很多人熟悉的约翰福音的19章24节，当兵丁拈阄耶稣无缝的外衣，经文说这是应验了经上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这里其实是引用诗篇22篇18节，那里大卫在诗中将他的敌人比作公牛、狮子和犬类，以及为我的里衣拈阄的恶党。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新约引用旧约，为的是要描述基督，有时是引申或是提升了旧约原来的意思。
引用旧约描述基督，预言应验，心意满足。
引用旧约描述基督，预言应验，心意满足啊！希望这句我们给你的口诀哈，可以帮助听友读新约的时候，可以从旧约对耶稣的预言这个方向来思考。之前在留言板呢，就看过听友提问，就是说，哎呀，读这个希伯来书觉得很困难，不明白其中的意思。那是因为希伯来书就用了大量的旧约典故来预表基督的。
对对，希伯来书有时候真的吓怕人的。希伯来书呢，一章呢，如果我们看5到13节呢，那里是在表达耶稣超越过天使。那么作者将连串出自诗篇的经文呢，引用在基督身上。当中论到有关大卫王的事情呢，实际上是不可能在人的身上实现的。同样，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2章第8节的经文，那里这样记载：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这里是引用了诗篇第8篇4到6节的经文。这里也不可能套用在人的身上的，只能套用在基督身上。那么如果我们再看另外希伯来书5章2到3节，也看第7章23到24节呢，那么作者也引用旧约祭司的系统，提到旧约祭司不能拯救人脱离罪和死，但耶稣却能。同样，旧约会幕设立的目的本是为了做与神会面的帐幕，但它的结构却是要使神与人分开。而希伯来书9章8节就指出旧约的有限，他是这样说的：圣灵用此指明啊，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么希伯来书作者也发现，在旧约，像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跟诗篇40篇6到8节等等的经文呢，都是在期盼着某些更美的东西。那么可以看见，新约的作者是把整个旧约的焦点呢， 都校正在耶稣的身上。
是的，新约作者把整个旧约的焦点都校正在耶稣的身上。那当牧师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旧约里面两卷的智慧书箴言，还有我特别喜欢的约伯记啊，这两卷书的主旨都是跟智慧有关。那么新约的使徒保罗呢，他也引用智慧来指向主耶稣基督啊。乐意就想起哥林多前书1:24哈，那你就说到，但对于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基督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新约引用旧约，代表了新约确认旧约的权威，旧约中所有的要义都得到了新约肯定。比方说，神是独一的造物主，他掌管万国，神拣选以色列作为世界的救恩之光，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神借着他所拣选的工具显明他的启示，历史正朝着神为世界所预定的目标前进。
对对对，旧约有些主题呢，更是新约作者特别喜爱引用的
啊，
比如路加对有关以色列的预言特别关注，那么保罗也特别喜欢引用外邦人将要得福的预言。那么启示录呢，在全书高峰的时候呢，引用以赛亚书的高潮啊，两者都是以新天新地作结束。同时我们也看见启示录也引用了以西结书结尾的时候呢出现的重建圣殿的预言。
那谈到旧约主题在新约的那个呈现，最重要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对吧？肯定很重要。新约常常引用出埃及事件作为在基督里经历救恩的一个我们叫预表哈。那比如说马太福音2:15就用耶稣从埃及回来来对比和西阿书11:1，又比如啊，以色列在旷野当中失败，但耶稣却通过试探胜利的回来，成为神百姓更新之后的核心人物。那保罗在罗马书和以弗所书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将出埃及记的为奴还有救赎的主题，把这两个哈为奴和救赎的主题就应用在十字架上，那是一个属灵层面的应用哈。又在哥林多前书10啊，引旷野漂流当中几个情景来作为基督和教会的不同的预表。还有啊，希伯来说把以色列人在应许地享受政治上的安息就哇加以发挥啊，预表在属灵上与神分享生命，就是基督为所有信徒工作所结的果子。还有啊，还有彼得前书2:9-10引用出埃及记的19:5-6，就是以色列成为教会的一个预表。诶，还没完呢，还有啊，启示录又将降雨埃及的灾害用作预表，又把出埃及记里和点就是数点各支派人数的方式也应用在教会。哇
哇，
我都没气了。
你这个落音你这样很厉害啊。
没有厉害，
真的厉害，
没气
了，你一口气了说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预表的例子。哎，木星可以说说其他被认为有预表作用的旧约的事物吗？
哎，好的，牧师，比如其他被认为有预表作用的旧约事物，包括圣殿啊，圣城耶路撒冷，还有耶路撒冷相关的这个敬拜， 安稳，还有和神同在的观念，节期以及王的观念等等。
哎，我觉得这个圣经这个预表呢，这么范围这么广呢，都很不容易来吸收的。但是圣经学者呢，有一位叫 Stephen Moyer 呢，他就认为呢，这种新约处理旧约的方式是从根本去重新理解以色列历史的一个特征。
请牧师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从根本上重新去理解以色列的历史？
对，
这个我也要了解多一点的跟听众朋友。这个意思是这样说的，由于新约里面某些更重要或者说更好的事情跟人物出现，就显出旧约某些类似事件只是暂时的。这些类似的旧约事件呢，其实含有预言跟预表的作用，为要说明在新约基督里的救恩计划。所以如果只读旧约去理解以色列历史是很片面的。
同意同意。
如果再读新约呢，就很全面了解以色列的历史了，也知道旧约里一些记载的作用，是这个意思。
哎呀，我同意同意。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新约引用旧约做比较和延伸嘛。那牧师这么一说呢，这个主题就很突出了。
对，有时候呢，新约引用旧约的主题呢，延伸出的新意是很怎么说呢，
就很新的，对吗？
对，很新的，
从来没有，从前没有的，
没有出现过的。好像比如说新约扩大旧约，这个指明这个用字的意思。在旧约呢，只有以色列民呢才配称得上选民嘛。
很骄傲啊。
对啊，可是新约重新解说选民的定义，提到神的指明不在乎国籍，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只要凭信心投靠耶稣，就能够同样得着神指明的身份，同样拥有圣灵呢。路加在使徒行传10-11章跟保罗在罗马书9-11章都特别说明了这种转变的过程。
我们非常感谢牧师让我们看到一些的特别的词汇在新约当中得到了延伸。
还有很新哈，
对对对，非常
从来没有过的。
对，的确在新约时代，许多犹太基督徒不想这样重新理解旧约的子民，或者说他们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啊，他们本来是唯我独尊嘛，现在就跑来了外邦人也能成为子民哈。那所以保罗呢，他就需要非常努力的为这个信念来申辩。那他在罗马书4-9-17节和加拉太书3-6-9节，他就指出亚伯拉罕不单单是犹太民族之父，更是所有相信基督之人之父。哇，这一句也实在是非常的变革性，真的是很突破性的。
对，在保罗来说呢，最重要的旧约经文可能是像创世纪15-6节、诗篇32篇1-2节，或者说哈巴谷书2-4节等等的经文所表达的真理，那个就是义人因信得生。
这些经文在罗马书4-22-25的引申就是引申为因信称义的真理哈。外邦信徒借着相信耶稣，也就能像亚伯拉罕和大卫一样，他的罪也从神就得到赦免，称义蒙福。
对对对对，而且因信耶稣蒙受圣灵。
说到圣灵呢，旧约和新约对圣灵的描述很不相同。我想这对犹太人来说也是非常不同凡响的。
那么木星你说的很好，在旧约神只会用他的灵膏立先知跟某些做领袖的人，因此我们读路加福音11-13节记录当耶稣鼓励人去向神求圣灵的时候呢，可以想象到对当时听的人呢有多么大的震撼了。那么现在教会整体因信耶稣共同拥有圣灵，便同的祭司的职分，就得以像旧约众先知那样进到神面前，又得以靠圣灵一同参与天上的敬拜，并在圣灵和真理里来敬拜。
哇，真的太棒了，我们也可以哈、啊、在圣灵和真理里敬拜，就像那个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所讲的。
我是主的门徒，敬畏耶稣天门徒，
我们都是门徒，敬畏主天门徒，
天门徒。
时代巨变，但圣道屹立不变，是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来按正义分解，领人活出上主的旨意。
从我做起，
我们今天的信息也真的够多了哈，现在应该是复习今天所学的时候了，不要再加添新的东西了。
今天我们主要谈到的是新约引用旧约，会提升旧约的意思，说是应验在主耶稣身上，就像今天口诀提到的，引用旧约描述基督，预言应验，心意满足。
用上心意满足这个词啊，也是因为新约引用旧约主题会延伸新的意思，以表达整全的真理，使神向人启示的心意能够充分的显露出来啊。又比如说用旧约事件或者事物做一个预表，通过新约重新认识历史，认识神子民的含义，也认识圣灵。
对，现在呢，我们就请姚牧师为我们出一道思考题，让我们一起来想想，听了今天的这个讲题，有什么好的领受。
好，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在旧约，只有以色列人被描述为神的子民，或者说神的选民。可是在新约，神子民、神选民等等，是指到一切凭信心投靠耶稣的人，他们因信耶稣成为神子民，也拥有圣灵了。那么你对这个真理有什么感受呢？你又会为此向主耶稣做出怎样的祷告呢？
期待你的留言板分享你的领受哈。最近我发现已经有听众朋友了，在留言板听了节目就留言，非常感谢你们。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说，各位神的子民，
再
见。再
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